鬼王妖妃，作者若水琉璃，播音喵酱，第104集。
公爵商身上似乎一直便贴着邪魔外道的字样，手段残忍，杀人不眨眼，但是这样的人却因为不想他受伤，宁可赌上自己的性命，输在这样的人手里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经过寻宝仪式之后，江湖正道算是真正的败落了。邪道受到的影响不大，是因为鬼门、云教、罗刹宫、婆娑门这些大的势力都没有什么损伤，而正道三大派和三大世家现在只剩下了天下第一庄和叶门，其他门派都已所剩无几。可以预见，今后这个江湖恐怕就要真正落入邪道手中了。公爵义被邱素素的人及时抓了回去，否则恐怕一样逃不过这一劫。不过这对于他来说究竟算是幸还是不幸，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真正幸运的应该是上官萌，因为苍玉下了圣旨，一切行动听国师指挥，国师便是洛锦，因此洛锦离开之时他也一起离开了。不管江湖变得如何，也不管两国发展的怎样，上官墨和公爵商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次寻宝他们的收获不小，可以说上官墨收获最多，因为他还在生气公爵商为了讨好他大方地将宝藏全让给他了。即便大家都知道宝藏在他们手中，现在也没有人敢来抢。谢罗刹也暂时没有行动，不知道在计划着什么。上官墨和公爵商都觉得他应该还会有所行动，毕竟宝藏中有一件东西可以让人拥有无尽力量，成为天下主宰的传言，应该会让他十分重视。若传言是真的，那么得到那件东西的人就很可能会成为他的阻碍，谢罗莎一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砰！更觉商看着眼前紧闭的房门，摸了摸鼻子，有些头痛。没想到上官墨居然真的将他关在房外，看来真的是气得不轻了。景墨痕连忙低下头掩饰脸上的笑，公爵商瞥了他一眼，冷哼一声转身离开。景墨痕站在原地，手肘拐了拐身边的人，兴致勃勃地说道，
你猜王爷这次会做什么？
自从上官墨出现之后，他已经习惯了公爵商不时便会出现的吓人举动。古一涵不咸不淡地说道，
你该去问王爷。
景墨痕皱眉看了他一眼，摇头道，
不去。
不去？古一涵眯了眯眼，景墨痕已经很有先见之明的离他老远了，见他似乎没有找他算账的意图，才又挪了回去，问道，
花千羽呢？
古一涵答道，
好像有什么事需要处理，已经走了。
话落，突然出手毫无防备的某人被点了穴，凄惨的只能任人宰割。景墨痕心里叹了口气，连挣扎的意愿都没有了。要他时时刻刻防着古一涵，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偶尔给他欺负一下了，大不了他找时间欺负回来就是了。夜半，皎洁的月光静静洒落地面，吱呀一声，房门被轻轻打开，借着月光可以看见床上的人正在熟睡，白皙的脸颊蒙上一层淡淡的光晕，美丽动人。被子有些下滑，露出了精致的锁骨，隐约可以看见胸前诱人的弧度。公爵商眼神一暗，抬脚走了过去，然后毫不客气地揭开被子钻了进去，将那赤裸的娇躯搂进怀里。上官墨自然地围进他怀里，手臂环上他的腰，公爵商勾了勾唇，在他唇角亲吻了一下，轻声笑道，
墨儿，你是故意诱惑我吗？
上官墨没有回答，公爵商就当他是默认了，双手开始不老实地在他身上游走。终于上官墨皱了皱眉，开口道，
你还是想去睡书房是吧？
公爵商丝毫没有收敛，笑得有些狡猾地说道，
你没有否认。
他一开始就知道上官墨没有睡着， 也知道上官墨还在生气，不想理他，所以才挖了个坑给他跳。上官墨睁眼看向他，然后面无表情地转了个身背对他。宫渠商皱了皱眉，收紧手臂，下巴轻轻在他头顶摩挲着，可怜兮兮地说道，
我知道错了。
没办法，上官墨这次是真的很生气，他只好老老实实地认错了，他可不希望上官墨一直不理他。见上官墨不说话，宫觉商叹息道，
啊，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沉默了良久，上官墨才轻声说道，
商，不要让我觉得害怕。
他不想否认他在害怕，他想象不出失去宫觉商会如何。宫觉商一顿，将他抱得更紧，低声道，
墨儿，我说过，即便上天入地，你也只能属于我，我是死也不会放手的。
静默了一会儿，见上官墨放松下来，宫觉商开口道，
墨儿，我想要你。
手已经快一步地行动起来。上官墨一把拍开他的手，淡淡地说道，
我还在生气。
好吧，生气的人最大。宫觉商被他挑起了火，却只能生生地压下去，看着他嘴角浮起的笑意，不由咬牙道，
你一定是故意的。
他分明就是知道他会溜上床，所以才什么都不穿，故意诱惑他。宫觉商咬了咬他的耳垂，控诉道，
墨儿，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上官墨挑了挑眉，翻身面对他，手伸进他散开的衣襟内摩挲，笑得有些不怀好意，却语重心长地说道，
王爷，我是为了您好，重伤出狱的人不适合剧烈运动。
宫觉商危险地眯了眯眼，猛地翻身压住他，笑得很是温柔地说道，
王妃放心，你马上就会知道我恢复得有多好了。
上官墨微微挑眉，却没有推开他的意思。宫觉商从来就是得寸进尺的人，既然上官墨不拒绝，他哪有放过他的道理。直到天亮，两人才相拥睡去，但是还未睡上多久，便响起一阵敲门声。上官墨忍不住皱眉，宫觉商睁开眼，眼底有些不悦，在上官墨额角吻了一下，轻声道，
再睡一会儿。
起身穿好衣服，又帮上官墨掖了掖被角，才转身离去，脸上的表情充分地表达着此时他心中的不爽。古一寒见他冷着脸出现，心中为邱素素默哀，反正宫觉商还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牵连到他身上，要发泄怒气也是找罪魁祸首。
王爷，宫里来了圣旨。
上官墨醒来，没有看见宫觉商的人，也懒得动弹，静静地躺在床上走神。宫觉商回来见他这个样子，直接脱了外袍，钻进被窝里抱着他，问道，
在想什么？
上官墨在他怀里动了动，找了个舒服的位置，问道，
你当初花了多久的时间从那个地方出来？
宫觉商微微挑眉，明白过来他说的是什么，不由问道，
想那两个小鬼了。
语气中似乎还有点酸酸的味道。上官墨瞥了他一眼，不由轻笑出声，但是宫觉商下一句话却让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你还是不要想他们了，要从那里出来怎么也要一两年。
上官墨猛地坐起来，眯眼看着他，沉声道，
你故意的。
宫觉商一手枕在脑后，抬眼扫视着他，伸手抚向他依旧残留着吻痕的锁骨，慢慢向下滑。上官墨一把拍开他的手，依旧沉着脸看着他。宫觉商摸摸自己被拍痛的手，无辜地说道，
我可是为了他们好，他们总要长大的，我们总不可能一直保护他们，你也不希望他们将来被人欺负了去吧。
宫辰玉和上官若曦是与众不同，即便是现在也少有人能欺负得了他们，但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们现在不就遇见了一个血罗刹吗？谁能保证宫辰玉和上官若曦今后不会遇见难对付的人？上官墨冷哼道，
哼，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你敢说你没有私心？
宫觉商依旧满脸无辜，但是却没有否认。 上官墨伸手掐住他的脖子，冷声斥道：
小气的男人。
话落狠狠地堵住他的嘴，看上去似乎并不是那么生气。虽然经常被公爵商气得跳脚，但是他真正算得上生气的次数并不多。与其说是生气，倒不如说是无奈。面对公爵商时而的任性，他毫无办法。偏偏他还觉得他的孩子气很可爱，真是疯了。公爵商嘴角上扬，轻抚着他的后背，低笑道：
王妃不就喜欢小气的男人吗？
这话也没错，他是小气，不喜欢上官墨将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上官墨也确实喜欢他，不是吗？上官墨冷哼道：
哼，你少给我得寸进尺，小心哪天我不想忍你了，一脚将你踹开。
闻言，公爵商满脸凄怨，抱紧他蹭了蹭，惨兮兮地说道：
墨儿，你怎么能对我始乱终弃呢？
上官墨冷着脸看着他，最后却忍不住笑出声来，伸手拍了拍他的脸，没好气地说道：
你眼上瘾了是吧？
公爵商笑着吻了吻他，脸色稍微严肃了一些，开口道：
我们明天就出发去苍国。
上官墨微微皱眉：
祝贺苍宇阳登基。
国不可一日无君，苍宇一子，苍宇阳这个唯一的继承人自然是要尽快登基的。公爵商眼底光芒闪烁，笑得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
不止如此，苍国要求再次和亲，增进两国友谊。
上官墨眯了眯眼看着他说道：
不要告诉我这次的对象又是你，
要不然这种事邱素素应该不会找上他这个从不为朝廷做什么贡献的鬼王。公爵商摇头叹息道：
有什么办法呢？苍宇阳指定了让我去，为了弥补我娶了个算不得公主的公主，这次和亲的对象可是真正的公主哦。
语气听上去好像有些高兴，眼底却闪过一丝冷意。且不说苍宇阳的目的，单是把上官墨和那什么公主放在一起称斤论两，就已经让他很是不悦了。而且苍宇阳还特意提到上官墨，说他离国许久，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回去看看，和家人聚一聚。别以为他不知道他的心思，要不是舍不得和上官墨分开那么久，他一定不会让他如愿。看着一脸沉思的上官墨，公爵商有些不满地说道：
墨儿，你就不能稍稍吃点醋吗？
上官墨白了他一眼：
我可不像你那么小气。
公爵商长长地叹了口气，有些哀怨地说道：
唉，你这个样子，任谁看了也会觉得你不爱我呀。
上官墨挑了挑眉，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真会娶吗？
反正也不过是去做个样子，他有什么好吃醋的？公爵商高深莫测地说道：
那可难说，说不定看上那什么公主长得美丽动人，我就娶了呢。
上官墨温柔地笑了笑，吐出三个字：
尸体吗？
管他什么公主，和他抢男人，恐怕他的命还不够长。
哈哈，
公爵商低笑出声，明显上官墨取悦了他。上官墨不再理会他，赤身下床，拿过一边的衣服开始着衣，瞥了眼床上撑着头做出欣赏状的人，拿起他的外袍扔了过去。
既然要走，你不用先交代一下鬼门的事吗？
公爵商无所谓地说道：
反正随时可以联络，没什么可交代的。
上官墨也没有再多说什么，穿好衣服说道：
我去看看云苏。
云苏怀孕不如他那般轻松，甚至比普通孕妇还要辛苦，这几天吐得很厉害，害得欧阳玲这只鬼都跟着憔悴了不少。公爵商没有说什么，看着他离开，渐渐眯起双眼，眼中全是冷意。他的情敌似乎不少，只是不知道这次是谁的意思。在他猜想，应该是苍宇阳不死心，不过那个洛锦应该也是乐意看见上官墨回去的吧。心中冷哼了一声，他会让他们知道他的人是不能动的。说来似乎还有一个惊喜等着苍宇阳呢， 听说上官轩真的怀孕了，不知道她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不管如何，苍宇阳这顶绿帽子是戴定了，他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苍宇阳到时候的表情了。上官墨回来便看见公爵商依旧躺在床上，撑着头笑得冷媚狡诈，心知又有人要遭殃了，心中不由为那人默哀。不过去苍国也正好合他的意，他也还有些账需要好好算算呢。第二日，两人便出发了，带的人不多，那还是邱素素好说歹说，希望公爵商给个面子带点人去，免得苍国以为银月国无人了，公爵商才勉强答应的。对于公爵商来说，只要那些人不来招惹他，带不带人其实都是一样，反正他要做什么也不会顾及那些不相干的人。他们这次去苍国很有可能会和血罗刹交手，毕竟血罗刹已经和苍国扯上了关系，罗锦甚至还成为了苍国的国师，血罗刹肯定有什么阴谋。上官墨和公爵商都猜测过，这次的和亲会不会有血罗刹的功劳。不过现在因为服刑狱他们的功力都有所提升，而且功臣玉和上官若曦现在在那个地方应该很安全，他们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一路上两人还是那样自在，大家都知道鬼王此行的目的，但是却看不出他有多开心，也看不出鬼王妃有丝毫不高兴，两人依旧形影不离，恩爱无比，看得众人一头雾水。难道鬼王妃真的那么知书达理，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故作大方？说来鬼王妃只是顶着一个公主的头衔，并不是真正的公主，但是既然是苍国驾崩的皇帝亲自赐封的，那么自然也算是公主。她先一步进鬼王府，占了鬼王妃的头衔，那么现在这位真公主便只能屈居她之下了，那是不是也太委屈那位公主了？不过这也不好说，毕竟人家才是真正的金枝玉叶，不是？说不定会来个平妻呢。一直被人观察，上官墨不由皱了皱眉，看向公爵商问道，那个不是你的人？虽是这样问，但是却似乎肯定了答案，并不需要公爵商回答。他问的是随行的那个领头官员。能够被公爵商看上的人都是人才，这个人看上去却平平无奇，一路上都在好奇地观察他们，虽然知道隐藏，但是那视线还是太过明显了。公爵商冷笑道，哼，邱素素是担心若是让我的人随行，到时候我要做什么事他连阻止的余地都没有。上官墨看着他好笑地说道，即便是这样，你要做什么事他就阻止得了？公爵商只是笑着吻了吻他，虽然这样也不能改变什么，但是公爵商身边跟着自己的人总归会让人更放心一些，不是？上官墨摇了摇头说道，邱素素派一个这样的人来，就不怕有损国体？公爵商轻笑道，凡事有得有失，他只能选择其一。不是邱素素不想派一个更出色一些的人来，而是公爵商在朝廷的势力太大，有才能的人早就被他搜罗光了。相比来说，这个大臣已经是最好的了，虽然没有太大的成就，但也没有出过什么错。邱素素也曾有想过渐渐安插自己的势力，但是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只能作罢。面对鬼尊大人，他一点都不敢冒险，他几乎可以肯定，只要他一有行动，公爵商马上就会察觉，一旦他的行为惹怒了公爵商，那么他现在的一切都会顷刻间失去，等待他的将会是万劫不复。如今他只能期盼他的孩子能够聪慧过人，那么等到百年之后，他的孩子或许会夺回皇权。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见过功臣玉，否则他就连希望都没有了。不过现在也言之过早，毕竟功臣玉对皇权根本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公爵商一样 因为无聊而游戏人生，害得大家都只能沦为他的玩具。
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